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要恒切祷告，要警醒，要感恩，这三样都是要持续不断进行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祷告上的挫败，我们非常努力地为某件事祷告，但是却没有什么结果，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挫败感。在反省之余，我们也会归咎自己能力不足，又或者是责怪自己信心不够，还有呢，也许是一些隐而未现的过犯在其中作怪。然而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我们没有很明白圣经关于祷告的教导。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着自己的需要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全情的投入，不能半途而废，乃是要贯彻始终，才能够得着所可想的。即使事情好像没有动静，我们依然不能放弃。要是你也觉得祷告好像就是在打空气那样，就像是在向空气说话，那么让我们留心今天的信息。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祷告的问题，教导我们怎样恒切祷告，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不久以前，有三个应届毕业的神学生访问一位年老的牧者，请这位长者在他们去到服饰工厂之前送给他们一些金玉良言。到底在他传道这几十年的经验里，他会怎么样勉励年轻的这一辈传道人，特别是刚出来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呢？他们以为这位年老的牧者会给他们一篇很长、很富神学和哲学的道理的信息，哪里知道，这位牧者所给的答案竟然很简单。而今天我要分享的，也正是这位牧者所提出的答案。因为，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所必须学习的很实际的课题，也就是这牧者所说的，不论你是年长或者幼小，都没有分别。每一个属神的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花时间与神独处，研读他的话语，以及在他面前屈膝祷告。这些属灵的操练显然是比生活中其他的事来得更重要。特别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努力地学习祷告的功课。人生里再没有其他的活动可以和这些属灵操练相比，或者说比这些更重要。我们应该把与神独处列为生活中首要的事。我们要花时间和神在一起，学习他的话语，学习与他交谈。保罗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里边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了救赎的，我们已经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的罪已经得蒙赦免，而我们又因信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将来要与主一同升到天上，一同坐在宝座上。我们是藏在主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我们可以在他里边得着完全。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样式。而这新生命的丰盛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此许多旧有的习惯和性情都不再适合在新生命中表现出来，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有新的表现，旧有的一切应该放弃和杜绝。我们不但与神和好，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因着与神和好，我们可以与人和好，也跟自己和好。然后保罗又特别提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祷告的人生。他勉励弟兄姊妹要祷告，并且要恒切祷告。请我们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四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在这几节经文里讲到了两件事情。首先，他提到祷告应该有的态度，然后他告诉我们祷告的能力。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说，我们在祷告中的态度是应该恒切的，那就是对祷告要有承诺和委身，不是马虎行事，也不是一曝十寒，而是要能坚持到底，有恒心和毅力。我们要一直不断的祷告，不能放弃，不能停止，而是不断的持续的祷告下去，直到结果出现为止。弟兄姊妹，还记得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七节以及第八节所说的吗？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毛病就是呢，才祈求就期望马上获得答应，马上看到结果，如果不是立刻得到，不久他就放弃了，而他会解释说，我的祷告看不见果效啊，一定是神对我不好，又或者是我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罪得罪了神，以至于我的祷告不蒙垂听呢？要不然就是我所祷告所求的一定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不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圣经从来没有说神听了人的祷告之后立刻就要给我们答案，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也没有这样的应许。相反的，圣经教导我们，像保罗在今天经文中所说的，你们要恒切祷告。在这句话里边的每一个词儿都是用进行式的语句来表达的，这表示这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是继续不断前进和保持的。我们要恒切祷告，要警醒，要感恩，这三样都是要持续不断进行的。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要不断的警醒，以及不断的感恩，这就是我们祷告应有的态度。保罗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种态度，所以他在这儿特别鼓励。那么让我们来诚实的自问，要是祷告能够带出保罗所经历到的伟大果效，那么祷告岂不应该是基督徒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吗？岂不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活动吗？为什么保罗在他的劝勉当中要不断地提醒弟兄姊妹要恒切祷告，要坚持，要持守，要在任何撒旦的攻击和试探之下依然忍耐呢？以下我要分享的就是其中的原因，希望弟兄姊妹预备好纸跟笔，把接下来我所讲的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温习和参考。首先，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与神独处的时候，我们跟神亲密的个人关系必然更加近身，更加稳固。第二，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看法，对神的伟大和属性的了解等等，都能够更全面， 也更加宽阔。第三，当我们乐意向神祷告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有积极正面的信心，而不只是在分析上或者是理性上有积极的态度，更是因为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因而对神有更坚强的信心。第四，当我们看重祷告，把祷告放在生活中的首位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自然会获得洁净。第五，祷告使我们更乐意顺服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在我们内心动工，使我们的心柔软，乐意顺服神一切的命令和指示。第六，生活的压力会因为祷告而获得舒缓，我们会经历到神所赐下的平安和宁静，而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和享受过的。继续，第七，我们会经历到神奇妙而丰富的供应，看见神怎么样使我们一切的需要都获得满足，我们就会因而更倚靠他，更全心全意地投靠他。第八，祷告能使我们的灵命增长，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得到建立和发展。当我们不住的祷告，恒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得到成长。第九，祷告能够使我们得着更大的属灵能力，以至于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命更能够容神一人。第十，我们的整个人生都会因此变得不同，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丰盛，我们会为主多结果子，不但是在属灵的生命上，在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神都同样的会赐福给我们。然而，我们必须实际的把祷告列入生活中的首要事情，把它看作是最重要，一定要付诸实行的。祷告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首要的事。我们向神祷告，就是向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说话。我们向一位掌管万有、拥有绝对而最终权柄的神相交。这位神，他是超然的，他乐意亲近人，他乐意垂听人的祷告，而且乐意参与我们生命中的大小事情。因此，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不但需要祷告，我们更要看重祷告，把祷告看作是生活中最重要最大的事。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祷告，也不会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神面前。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警醒是保罗第二样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我们不但要恒切祷告，不可放松，不可放弃，我们更要有警醒的心，要有警醒的态度。警醒是什么意思呢？最简单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就是提起精神。试想，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吃过晚餐之后，其实已经相当疲累了。有的人呢，就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着电视，是没有目标的，是没有计划的，一台接着一台，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也因此，他是把时间这样耗费掉了，等到已经进入半睡眠的状态之下，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才想到啊，要祷告。结果呢，最后是坐在床上或者躺在床上，很吃力地向神说几句话，告诉神，我的祷告内容跟昨天的一样，求神继续纪念。那就算是我们这一天的祷告。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祷告实在是太马虎，太不警醒，但事实上，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不自觉地用这种态度来向神祷告。这严格说来，不算是祷告。请我们记得，每一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着一位既圣洁又大能的神祷告。神没有改变，神的爱没有改变，神的圣洁没有改变，神的威严、神的公义也没有改变。我们花了两三个小时看那些很无聊的电视节目，却把剩下的精神留给神，这算的是什么呢？ 我们对神的态度怎么能够这样呢？这算是祷告吗？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这是我们要留意而切实去做的事情。许多时候，即使我们不是很疲倦，但是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却不能集中精神，经常心猿意马，思绪游荡，只是在口里说一些属灵的词句，有许多是连自己都不明白不知道的话语。久而久之，我们觉得，哎呀，祷告很无趣，祷告很吃力，祷告很费心。慢慢的，我们就不爱祷告了。事实上，这种感觉绝对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仇敌魔鬼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让我们有正常的、有健康的、有复兴的属灵生活。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分化我们的注意力，要千方百计的搅扰我们、干扰我们、试探我们，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入了迷惑，使我们的祷告生活没有果效。我们知道，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儿所说的，不是紧急的或者是在紧要关头之下的祷告，他所谈的就是一种祷告的生活。而在祷告生活的操练中，最重要最首先的元素就是要恒切，我们要持之以恒，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我们都不放弃，都竭尽所能的恒心持守。另外就是要警醒，要保持自己在清醒和备战的状态下。不但如此，第三样，保罗提到还要有感恩的心。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要感恩呢？我们要记得，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边的。多数人在困境中向神发出的祷告，多少都会带有埋怨，多少都会向神诉苦，告诉神，哎呀，我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糟糕，是怎么样的坏，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表现。然而，这也正反映出我们的不顺服，或者是我们的小信，表示我们对神所安排、神所许可我们遇见的环境，我们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向神呼求，向神诉苦，向神哭泣。然而，要是我们能够在困境中感恩，向神发出赞美，向神发出感谢，这其实表示我们内心已经接受和顺服了神一切的安排。虽然这些环境仍然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但是我们却透过信心超越了眼见的环境，而看见那掌管环境的宝座上的主。而我们愿意开放自己去谦卑的学习，尝试从神的角度去体会神的心意，求神指教我们，求神教导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并且愿意耐心地等候他。所以保罗不但提醒我们要恒切祷告，不要放弃，不要灰心，除此之外呢，他提醒我们要有警醒的心，要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最后他提到正确的祷告态度，就是要懂得向神感恩。好，明白了这些重要的祷告元素之后，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问自己，也让我们来反省自己的祷告生活。到底我的祷告生活里边有没有祷告的计划？也许你会说，我从来就没有什么祷告计划，因为祷告不就是向神说话吗？我随时随地都在向神说话，都在向神祷告啊，在路上，在生活里，在工作中，在家里，我都在祷告啊。不错，这的确是很好的操练和学习。然而，如果我们只是随性祷告，这就很难做到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首要的事情。既然祷告是这么重要，值得我们把它放在生活中的首位，那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计划，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实践把祷告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如果我们有好的计划，那么这样祷告生活就会改变我们的一生，因为美好的祷告，对祷告的看重，能够更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而且使得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如果祷告是这样重要，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就应当在生活中拨出时间来专心恒切的只为祷告，这是祷告计划里边最先要做的。要是我们并没有打算预留时间祷告，那就很不容易养成恒切祷告的习惯，不能每天都持之以恒的祷告。因此要恒切祷告，首先就要为自己设下规律的时间，每天在这特定的时间里抛开一切的俗事，专心祷告，不让别的突发事情来打扰。根据很多弟兄姊妹的经验分享，要是你不愿意预留时间分别出来专心的祷告，那就很不容易有美好的祷告生活。当然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从今天起必须每天早晨3点钟4点钟就起来祷告，也不是说早上的祷告比晚上的祷告来得好，因为这在乎每一个人的作息和生活程序。但是原则就是我们要学习把每天最好的时间献给神，看重我们跟神独处的时间，早上或者晚上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真诚的认真的愿意拨出时间祷告亲近神，放下所有的事情是单单为了祷告。我们要知道神渴望向我们说话，神渴望和我们交谈，神渴望和我们在一起，而我们的反应又如何呢？神其实是无时无刻的在等着我们，要和我们在一起，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乐意指教我们，但是我们呢，是不是愿意看重和神的交往，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还是我们宁愿留在电视机旁边看那些很无聊的电视节目，一台接着一台，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但是却不愿意亲近神呢？所以要能够在生活中恒切的祷告，划定特定的时间分别出来作为祷告是不可少的，也是首要必须做的事情。除了时间之外，第二就是地点。也许你会说，祷告不需要特定的地方吧？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吗？不是随处祷告吗？不错，但是如果要操练良好的祷告生活，那么划定一个地方来专为祷告是必须的。这个划定的地方是专门为了祷告，每一次你来到这里，你的心思就是集中向着神，心无杂念的把焦点放在神身上，为了亲近主。你可以划定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你认为最好与神相会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这个地方是需要的。除了时间和地点之外，再来就是我们的祷告计划。要是弟兄姊妹没有祷告的计划，而是随性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也许很多事情我们说了又说，变成重复了，又或者经常我们不经意的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忘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杂乱无章，没有计划。最要不得的一种祷告就是流水账式的祷告，或者甚至我们对神说，神啊，你记得我昨天说了什么，今天我所求的跟昨天一样，求你继续垂听。弟兄姊妹，祷告不是忧虑的重复，祷告不是流水账的报告，祷告更不是对他人的控告，祷告也不是对神的提醒，祷告是我们站在人的地位上向全能的主说话，和神交通。许多人的祷告就是闭上眼睛说，神啊，求你赐福我跟我的一家，让我们凡事顺利亨通，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是没有预备的祷告，这些也都不是心被恩感的祷告。祷告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念念有词，口里说了出来，这就算是祷告。祷告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应和。神所查看的是我们内里的诚实，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诚实，过于我们嘴所说的，过于我们的外在。因此，要有效的祷告，我们必须为祷告定下计划。当然了，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计划，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要留意去做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要 代求的、要祈求的事项把它列出来，写下我们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日期，然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栏祷告蒙应允的日期。我们留心查看祷告之后神怎么样回应，而这个祷告获得应允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填上去。这张祷告事项的表很有用，可以帮助我们检讨自己的祷告生活到底有没有进步。我们是为着什么事情祷告，祷告了多久蒙神垂听，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对祷告的热诚有所增长。而在祷告中，我们要记得赞美神，我们要记得向神认罪，还有就是要感谢神，然后才是为自己的需要祈求，也为他人的需要代求。我们要为着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功来赞美他，感谢他，感谢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光照，向神承认我们所有的罪恶过犯，并且感谢神的赦免。还有一点要提的，在祷告的计划当中需要加上神的话语。有效的祷告生活总是神的话语跟祷告是结合起来的。要是我们的祷告缺乏圣经作为基础，我们的祷告很容易失去根基。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读一段圣经，或者是读一整章的圣经，让神的话语预备我们的心灵，也让神借着他自己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预备我们的心。当然了，不是每一次我们读圣经都能够及时应用得到，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会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集中在所读的经文上好好的默想，求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属神的思想和意念。最后，祷告必须怀有目的。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对这个祷告，对这段时间抱有怎么样的期望？而祷告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次才是从神的手中领取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他是供应我们一切的主。而除了为自己祷告之外，我们也可以为他人代求，求神赐福，求神改变某人的生命，而神也乐意垂听这样的祷告。好，今天的讲题恒切祷告的第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提醒，也帮助我们建立良好健康复兴的祷告生活。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当我们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顺着神的话去求，我们有神的心思和观点，这样所求的就必然蒙应允。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